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啊，在这个主持的当中呢，其实我们不单有两个人分享，我们也希望呢跟我们的听众呢一起来互动，这样呢就比较自然一点了。
嗯，是的。那么天成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你在认识一个朋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了解他呢？
其实呢，不单单说我们见个面呢、从外表上认识啊，比如他的穿着、他的打扮呢，更是能够有机会多多去了解，这个人的品格呀，这个人的本性啊，或者是为人的方式啊，或者是更多一点，就是他自己本身在他的人生或者事业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啊，这个我们可以互动的嘛。
对，天成老师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啊，他不是听一面之词，或者只是看了表面，他就会这个人就会给他下一个判断，对吧？
有的时候我们从外表只是看到一部分嘛。
哎，对，是的，我们是要多角度的去认识呢。那更何况像我们这样，我们的尔萨哦，他在历史上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年，有那么多的人为他做见证，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人的见证当中去认识他。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先知呢，还是老师呢？或者有些人说他是骗子哦。
对，有不同的人对他的认识啊。
对，
很多不信主的人都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信仰，或者是一个他是个骗子，或者说人把他编了很多的故事来描写的。那有的人说呢，他是个先知，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更多的去认识他，了解他，我们通过各种的途径呢，我们才能够完全的了解他，不能只是听一面之词嘛。
是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这个节目尔萨是谁呢，其实就会慢慢的像剥洋葱一样哦，一层一层的剥开我们尔萨的真实的面纱，让我们去认识他。
对，
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撒到底是谁？
科学家证明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在上一节，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尔撒麦西哈到底是谁？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的降生和死亡都是超出常理的事。今天我们开始进入尔撒与我们的关系这个层面，科学家们是如何理解尔撒的身份的？首先我们来想，尔撒麦西哈是世人的救主吗？我们从一些科学家的明证来证明他们所相信的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科学家也信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吗？是否相信科学的人也会相信尔撒麦西哈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呢？为什么科学书籍从来没有提到他呢？为什么会有历史学家专门来研究这个问题呢？他们会在各位大科学家的著作、言论、 日记与书信当中找出此项答案与统计。他们在以往的300多年里选出300位最伟大最有贡献的发明家还有科学家，加以考察之后获得下列的记录：是否信上主无从查考有38位，也就是不能够统计的；不信上主的有20位，占8%；相信有上主的有242位，一共占92%。这些相信尔撒是麦西哈，世人救主，都是一些科学家们，包括大天文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开普拉、牛顿，物理学家尤拉、法拉第、马斯威尔、福特、欧姆、安培，还有发明电灯、电话还有留声机的发明家爱迪生，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 X 光发明家乐琴、发现遗传定律的孟德尔、发明听耳诊断的巴斯德与发明防疫注射的巴斯德等等，都相信世界是由上主创造的。这242位相信有上主的科学家当中，除少数是犹太人，只信旧约天经的犹太教信徒之外，90%以上都是信奉尔撒麦西哈是救世主的信徒，乃是创造者成为肉身，是上主的儿子。19世纪是所谓的理性开明时期，人们追求理性主义，有许多不信宗教的人开始以理性来批评基督教。然而当时有137位大科学家当中，相信有上主者占96%，其中几乎都是基督徒。进入20世纪的时候，对于科学家当中是否会有人信上主的问题，英、法、美等国都有统计，都发现科学家当中信奉上主的占90%以上。这些信有上主的科学家也都信仰尔撒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创造者，是来临的救主，是上主的儿子。20世纪物理学家们也信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吗？1954年5月的报道，美国发展原子弹的科学家普赖士在田纳西橡树岩的圣公会当中接受案例，成为基督教的牧师。但他一面仍旧保留核子物理研究所主任的职务，同时也不只相信尔撒麦西哈是救主，他更传扬他是上主的儿子。两位研究原子弹的先驱者也信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康普顿博士，他是一位基督徒，1927年35岁。因研究原子能有美好的成果而得到诺贝尔奖。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研究原子能试验所。1946年发表一个论文，转载到上海一个科学的文摘当中。他说，从此以后，我们应当按照和平之王尔撒麦西哈在2000年前对我们的训言，那就是学习爱护同胞。大科学家费米也是相信尔撒是麦西哈的，他就是那位在康普顿原子试验所内首次成功以运行中子击破原子核而发生连锁反应试验的科学家。因此1945年世界就产生了第一颗的原子弹。反对者有可能信尔撒麦西哈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吗？ 从前有个无上主派的领袖，名叫约翰·巴比尼，他早期所写的侮辱尔撒麦西哈，善用其狂傲讽刺的文笔，常常得到无神论者的称赞。但是有一天亲自认识了尔撒麦西哈，反而写出了一本《麦西哈传》，宣称尔撒麦西哈是救世主，是上主的儿子，并且公开的来宣称自己接受尔撒麦西哈是他个人的救主了。这本书曾翻译到多国的文字，在市面来销售。他的改变反而使从前崇拜他的人大大的惊愕。他见证说，他所改变的信尔撒麦西哈是救主，不是因为厌倦无神论者的学说，也不是因为惧怕自己上了年纪需要精神寄托，他当时还在中年，更不是为了争取世界上的名誉，因为按目前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他如果保守旧日的思想，必能更多的得到高举理性主义的称赞。他会这样的转变，完全是因为真正的认识了尔撒麦西哈就是世人的救主，是永生上主的儿子。还有两位著名的学者的见证。18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位人叫魏斯特，还有一个有爵位的人名叫利霍尔顿，他们以为天经可能只是一种假冒欺骗人的著作，他定义要将天经当中所记载的其中两个神迹，也就是记载主尔撒复活的事，以及记载于第一世纪曾逼迫杀害基督徒的犹太青年扫鲁斯，因为看见了复活的尔撒向他显现而悔改的事迹记载，要将这两段天经的记载证明他们是欺人的。他们的目的是在揭穿天经可能会有黑幕，彰显尔撒麦西哈的假见证。魏斯特担任专门来研究打倒尔撒复活的学说，利霍尔顿也担任了打倒扫鲁斯悔改的记载，两人商定先在自己担任的问题上用一年的功夫做一种彻底的研究，一年之后再来一起商讨所得的成就，然后再发表出来。谁知一年之后，当他们相会的时候，他们不但铲除不了基督教的教义，反而面面相觑，为彼此所得的相反答案诧异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案竟是正面支持天经的无误，两人反而承认自己反驳基督教是愚昧无知的，是自不量力的作为。这次的研究反教他们因为看见天经的记载是无误的事实而相信了所记载的福音，承认尔撒是先知所指定的救主，是上主的儿子。他们在1747年两本书不但没有否认尔撒的复活与扫鲁斯的悔改，反而举出好些确定的凭据，证明那两件事是历史确实的事实。还有法国皇帝拿破仑承认尔撒非凡人。拿破仑有一次与大将来讨论时曾提出一个问题，尔撒究竟是什么人？有一个参谋长回答说，尔撒可谓是世界古今最伟大的人，但不是上主。拿破仑回答说，你说的不对，以功绩来论，亚历山大、该萨、查理曼与我四个人都是立国的元首，但我们所立的国是仗着威武而成的，尔撒麦西哈所立的国乃是仗着仁义而成的。世界最高的必称为王，王若死国则亡， 为尔撒麦西哈则不是这样，世界虽不见他，但他的门徒也不断地为他的国度继续努力，死而后已。他是一位超乎人类之上的王。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科学家都相信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他们这些人类最聪明的头脑都愿意承认尔撒绝非是普通的人，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不知道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欢迎你发短信13229966122，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或者电邮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与我们一起来深入的讨论。天经耶哈雅一书5:20说，我们之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的主呢，他用各种的方式呢，让我们去认识他，去了解他。那么在天经马可福音8:27里面讲到，他来问他的门徒，因为他们一起到一个村庄里面问这些门徒，人说我是谁。那有些人说呢，他是这个施洗的约翰，有的人说呢，他是以利亚。那么他就在问，那你们认为我是谁？结果有一个门徒，就是大门徒布特鲁斯，就回答说，你是麦西哈，那么就是代表主就是弥赛亚。那么当我们说认识主，其实是有个过程的。门徒跟了尔撒一段时间，那么他们也经历了主所行的神迹，经历了主所教导的，但是呢，他们对主呢也不是完全的认识，所以主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让他慢慢的去认识、了解他到底是谁。
嗯，是的，在当今这个社会呢，我们是崇尚科学，对不对？我们也崇尚研究，或者是眼见为实。那么，我有留意到，刚才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也是相信尔撒的哦。
嗯，对呀，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研究的里面看到，这个背后呢，有很多的，这个不是巧合，而是一个计划，或者是主呢，在所有的创造里面，他有他的美意，来透过大自然来显明他的这个大能和智慧。
嗯，哎，有一个数据我觉得特别有说服力，就是说在一个统计的数据呢，就是说有38位顶尖的科学家里边呢，有92%都是信主的，只有8%的人不信主啊。
嗯，那其实这是以前的啊，那现在可能有更多的人。
是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表明这些信仰科学的人呢，他们在信仰上也同样的去对主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呢，信仰跟科学呢是没有矛盾，反而更多的在很多的方面去了解认识我们的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
饮之乐耶哈雅卷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接下来我们看主为属乎他的人祷告当中，主也为自己来求父。 尔撒听完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也荣耀你。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引之乐耶哈雅卷十七章一节。这些话指的就是耶哈雅卷十四章到十六章的临别的祷告。主尔撒求父荣耀他，并无自私的意念，他实在只是要彰显父的荣耀，这是上十字架而得的荣耀，也是父的旨意。耶哈雅卷十七章四到五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父啊，现在让我在你面前得着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信徒活在世上，但这个世界并非人生的归宿，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如同主在地上的时候所期待的，记载在耶哈雅卷十七章五节。经文说，在你面前得着荣耀，就是在创世之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这就是永远活在主的面前，像主尔撒在过往永世里和将来的永世里永远活在主的里面一样，这就是我们所享受的永生。主尔撒衷心的盼望属乎他的人有永生，活在主的面前，享受与他的同在。这个永生不仅是指永远活着，更是享受一种新的生活。正如达伍德在诗篇三十六篇九节所写的，因为生命的泉源在你，也就是主的那里，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主尔撒给我们看见永生的定义，记载在引之乐耶哈雅卷十七章三节，认识你是独一的真主，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尔撒麦西哈，这就是永生。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只是理性上和推测上，也不是纯理性上的对道理的认知，而是我们与尔撒麦西哈有个人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明白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不一定可以说我们认识孔子，就如认识一位朋友那样，因为我们和孔子毫无个人的关系。看见主的荣耀和得永生有着连带的关系，这在耶哈雅卷十七章三节可以看到，因为永生和认识真主息息相关，认识主对人生非常的重要。天经生命记三十章二十节，爱耶和华你的主，听从他的话，紧靠他，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命。认识主叫我们有改变，并进入以前无法经历的新生命。认识主和认识尔撒麦西哈是不能分开的。马太卷十一章二十七节说，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没有人认识父。耶哈雅卷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主，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耶哈雅卷十四章七节说，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这认识是由接触或者相交、信靠、个人的关系、信心所达到的，不只是头脑上的认知和理解。
Thank you.
引之乐启示录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真主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一起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真主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真主。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无论任何的人对主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主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当中，向我们显明上主的美意的。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可以多多的去认识他，经历他。最后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耶哈雅1:4-6，
那说我已经认识他，却不遵守他命令的，就是撒谎的人，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但无论谁遵守他的道，他爱真主的心就的确在他里边全没了。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真主里面了。凡说自己是住在他里面的，就应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
我们如何的去认识主呢？就是我们不单的去认识到他的话语，他的真理，更是能够去遵行的。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也能够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生命的同在，更是可以成为他的见证。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那记得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和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